不仅要把我陶成，更是要把我建筑。我也不仅是土人，更是新造的活石，不仅为作你器皿，更是为作你公事。
弟兄们，我们来到第二篇信息。在第二篇信息看到，在神的建造中，并为着神的建造成为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都确定自己是柱子或者是建造柱子的人，所以我们才需要从弟兄来给我们的这样的话。弟兄们，我要先做一点这样的事，有一点不一样的事。在这篇信息开头的时候，我要做的是从我们的执事信息摘录里读一些段落。你看到中文在这里纲要的信息选读里面的16页，这里说到16页，这里说到一个流，赞美主，我们在一道流里，圣徒们，李弟兄到主那里去是20多年前的事了，靠主的怜悯，我们还留在这一道流里，在一个执事里，这是极大极大的怜悯。现在我们要开始读的是这里说到第二段下面一段，执事对流负责。弟兄们，我要这样说，说到这个见证，我们要思考我们为如何能够在一年七次里面一直在这份执事里，主的恢复里，如何有这个，这是一个流一个执事，李弟兄到主那里去，他告诉我们，他我们要有这七个特会或训练，他希望我们把这个当作他遗嘱的一部分，所以他知道这会保守这一个执事，使这执事对流负责。我们在这个小标题下面的段落，我要读，因为我知道我是在主的流中，并且知道这流已经开始，我也看见有一个执事对这流负责。结果我就下定决心忘掉我过去一切的学习和经历，我能带领人详细查读雅歌，这指明我已经有一些东西，一些知识，并且能做一些事。我与弟兄会在一起的七年半中学了很多关于圣经的东西，我知道预表预言和其他各种的知识。此外，主借着我已经建立了一个召会，虽然如此，我看见主在地上的流必须是一，也看见这流已经开始，并且有一个执事带着这流往前。我知道我必须在这流中，也必须在对这流负责的执事之下。那些早期和我们在一起的人能做见证，除了我在聚会中释放的信息以外，我从不说别的。我看见你有尼弟兄在这里，我就放下我一切的观念、一切的学习和一切的经历。他是主用来开始这流的，他有一个执事带着这流往前，并不需要我的意见。但这意思不是说我不做什么，在以后的18至20年中，我做了很多，但每件事都是照着尼弟兄的带领，不是照的我的意见。我从来没有照着自己讲道，我只讲尼弟兄讲过的信息。在那些年间，我从来不发表我的意见或观念，我完全跟随尼弟兄。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有一次 Francis Paul 与我跟尼弟兄在一起，我们在处理一些情形，很严重的情形， 到了一个地步，李弟兄说，我真希望尼迪翁在这里，我忍住泪水，我说，李弟兄，我们很高兴是你在这里，因为在我深处的感觉里，他在这里，就是尼迪翁在这里，这是他是尼迪翁与尼迪翁这么深的是一的人。然后这里说到被成全为柱子的秘诀这一段，这不是在纲目里，但是非常的重要，被成全成为柱子的秘诀。让我现在告诉你，为着主的行动坚固的被成全为刚强柱子的秘诀。有一些弟兄们已经得着成全，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观念。有的弟兄那些年间在洛杉矶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吸收这知识的一切。但是有些人却相当坚持己见，他们常说，李弟兄说，这教会不会错吗？就在一周以前我们就知道教会犯了错。这些是坚持己见的人，没有一个得着成全。但那些被成全的弟兄们不浪费时间去讨论那些错误，他们没有时间去浪费时间去讨论那些错误，他们只盼望浸润在一切积极的事物里。还有几段说到享受积极的事物，按照神在创造里的原则，任何东西都要生长，必须有消极的一面。以一只鸡为例，我们都喜欢鸡蛋、鸡胸、鸡腿，我们必定不去留意鸡粪、鸡毛、鸡骨头。然而若没有粪毛骨头，鸡就无法生长。一只鸡要成为鸡，必须有这些东西，但这些不是给我们吃的。我们应当享受鸡蛋、鸡胸、鸡腿，忘掉鸡粪、鸡毛、鸡骨头。我们若专注于鸡的积极方面，就要得着许多营养。我承认各地的教会都犯过一些错，我承认我也犯过错，每一个都会犯错，没有人能否认这个事，每个人都会犯错。为了生长，我们无法避免的犯错，这些就是粪，如果你吃这些就是不智不明智，就是愚笨的。如果你有这些毛，洛杉矶教会也会有一些骨头和毛，但是若是没有这些毛骨粪，洛杉矶教会主的会就不能够存在。你若想要收集这些毛骨和粪，说看，这些就是洛杉矶教会，这就是李弟兄做的事，看看这些的毛，这些的骨，你若这样做，你不会破坏洛杉矶教会或这份执事，但是却会破坏你自己。这样做不是明智的。让我们忘掉消极的事物，这些不对，你绝对不是聪明的，他要拒绝这些消极的事物。有些说，有人说李弟兄，不要说李弟兄有些鸡粪，而是他有很多的鸡蛋。我若在主的恢复里，我要吃许多的鸡蛋、鸡胸、鸡腿。我没有时间来听那些毛和骨头的事。让我们都效法那些弟兄们，忘掉消极的事物，而享受蛋、胸和腿。请听下一句话说，这就是我在这篇信息的负担，这就是李弟兄在这个信息里的负担。不要从毛骨和粪得着供应，我们需要享受积极的神经轮，积极的事物，赞美主。这是很在主的恢复里有一只很大的鸡，就是神永远经纶的这一只很大的鸡，我们要从这里得着享受，我们要专注在这件事上，并且被成全成为柱子。现在然后有一些读经的经文，这篇信息的经文， 马太16章18节说到，这是圣经里最大的预言，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他把西门的名字改成彼得，这里意思是石头，我要将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建造关于基督的启示，是建造的磐石，这是一个极大的磐石，使教会得建造。然后创世纪28章10到22节，我们看到雅各的梦，这里是雅各的梦。我刚想到在是创世纪的生命读经，李弟兄说梦的原则就是有些不可能的事发生到你身上，就是不可能的事发生在你的身上。弟兄们，我们现在就在梦中，有些不可能的事就发生在我们这个会场里的人，这里是主的恢复。所以他来到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过夜，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正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通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看啊，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守你，使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就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就说，耶和华真在这地方，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镇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他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家，凡你所赐给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里是他的梦。在约翰1章51节，主告诉拿但业说，你还要看见更大的事，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你可以说，我们的灵就是神的家，就是教会，就是伯特利，就是神的居所。在我们的灵里有一道梯子，神与人，他把神带到人里，把人带到神里，这是不是何等美妙呢？我们都要摸着这一个梯子，享受这道梯子，神成为人，人成为神，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是在神格上成为神。箴言4章18节说到，义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就是说到雅各的一生，他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我们若是在这个路上，我们就会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然后往上7章17到20节说到殿里的柱子，这里说柱子上端的柱顶有装修的格子网和拧成的锁链形成的花圈，一个柱顶有七个，另一个柱顶也有七个。他做了柱子，一个网子周围有两行石榴遮盖柱子上端的柱顶，另一个柱顶也是这样做。廊子里柱子上端的柱顶近四轴刻着百合花，两根柱子上的柱顶在网子旁边的古渡上挨着古渡，有一柱顶有200个石榴分行环绕。最后启示录3章12节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我们需要祷告，弟兄们，主使我成为神殿中的柱子，这是他对我们的渴望，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你读这里，你就知道柱子是被神得着，具有神的名写在它上面，所以它具有了神。神的新耶路撒冷从那里降下来，而神的新名新城的也写在它上面，所以它也被神的人位得着，它也具有神的人位，它属于神，属于新耶路撒冷，它也属于主这新的人位。它意思也是它与神是一，与新耶路撒冷是一，与主是一，做他的新人位。我甚至可以这样说，神的所事、新耶路撒冷的性情、主的人位都被做到得胜者里面，都被做到得胜者里面。这就是我们盼望自己得着的。第一大点说，雅各的梦皆是神渴望在地上得着一个家，他的心意是要将蒙他呼召的人变化成为石头柱子，做他建造的材料。第一重点说，在创世纪中有两种柱子，岩柱，创世纪19:26，这指明羞耻，和石柱，这指明有力量的建造。我们需要祷告主，主拯救我脱离岩柱，使我成为为着你建造的石柱。我们知道创世纪19:26说到罗德的妻子，路加福音17:32这里也说到，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你们要回想罗德妻子，我们众人都要回想，因为他喜爱这邪恶的世界，神就完全审判那个城，他回头一看，看索多玛，他还宝贝这个世界，神所要毁灭的世界。我们都不要这样做，我们要做柱子，为着神有力的建造。这两根柱子就是雅金和波阿斯，雅金就是他必坚立，波阿斯意思就是他在他里面有力量。第二重点说，在创世纪28，雅各是一个抓夺的人，但到了48，这个抓夺的人已经完全变化成为属神的人，这个属神的人就是柱子。赞美主，你相信主能变化雅各这个抓夺者成为柱子吗？认识在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抓夺，他的双生兄弟第一个出来，他就试着把他抓回去，所以他一直要做第一个。他在那里，他不想失去神的祝福，所以当你是第二，你要赞美主的祝福。现在我们来读到第三重点，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这纲要里并没有鸡毛。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弟兄们，一过周三的晚上，不在这个纲要上，我说到保罗的一段话，在腓立比书，这本书是说到活基督、显大基督，以基督为我们一切。这本书保罗所写是在他的监受监禁中所写，但是他却说到喜乐，一本喜乐书，他告诉圣徒们要在主里喜乐。他说，对我这不是稀奇，对我并不为难，对你们却是喜乐。 我不该毕业从呼求主名说赞美主上毕业，赞美主。然后李弟兄这样说，我很喜欢，他说保罗的喜乐就是时间 一点一点的过去都没有失去主的享受和喜乐，我们需要更多的享受主，随着时间消逝我们要更多的享受主。路加一章78到79节说到赞美主，我们都有神怜悯的心肠，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我们这些坐在黑暗并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士师记5章31节就说到爱他的人入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就是我们的琐事，我们需要天天与早上与主同在，使我们能够向日让日头照在我们身上，领我们到平安的路上。启示录3章8节说到，我知道你的行为，看那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这是对腓拉铁非教会的话，是无人能关的，因为你稍微有一点能力，也曾遵守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我们天然的观念就是腓拉铁非教会是不是很有能力，主没有说你很有能力，而是你稍微有一点能力。注解这样说，最让主喜悦的不是对他做许多的事，而是以我们所有的做对他做最好的事。我们需要不是在我们这一份或者工作上越来越狭窄，而是我不是要为他做很多，乃是我们是否能竭尽所能的而做。你持守我的，遵守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我们要持守主的话，以对主的话说阿们，守住主的话，也不要否认他的名。实际的说，弟兄们，遵守主的话就是导读主的话。当你导读主话神的话，李弟兄这样说也非常摸着我，简单的话，他说我们研读圣经是借着导读圣经，这就是遵守主的话，而不是否认我的名，就是呼求他的名。所以我们需要导读主话，这就是李弟兄所爱的腓拉铁非教会要导读主话，呼求主名，这就是我们该被基督的信徒里所认得的，就是遵守主话，不否认主的名。第一小点，做这个字，中文改成做，做这个字非常有意义，意指构成一样东西，以创造的方式来构造。主借着变化我们，就是借着带走我们天然的元素，并以他神圣的元素来顶替，叫我们做柱子。变化是一件极大的神迹，是不是弟兄们？重生是个神迹，就在那一秒之间你就成为神的儿子，你就得救了，你就是神的儿子。变化是个极大的神迹，这是一个通道，达到荣耀的通道。重生变化就得荣耀，我们正在变化的通道中，非常喜乐我们都在这个通道中，赞美主。但是这是极大的怜悯，我们被变化，我们要祷告说主变化我们，每一天变化我们。所以林后3章18节说，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我们必须有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在这次训练里，我意思就是我们的心要转，弟兄指出我们的心转离，这就是帕子， 我们转向他，帕斯就除去了。我们的心事实上就是我们这转变的心，转向他的心，就是没有帕斯遮蔽的脸。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就说到，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眼。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神不是看人的外貌，是看人的内心。我们真正的脸，真正的面就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转向主，我们的灵转向主，神的荣耀就是耶稣人，耶稣的荣耀在我们的面上，所以我们的心转向主，我们的脸没有任何的帕子，我们就能够与他面对面的观看他，这是不是很美妙呢？借着转心转向他，我们与他面对面，我们就能够进到变化的过程中。第二小点说，得胜者在殿中做柱子，意思就是他们要在三一神里做柱子，因为那殿就是主神全能者和羔羊，所以我们被变化成为柱子，就是成为三一神的基本的构造，三一神就被建造到我们里面，我们成为殿中的柱子，我们就是在那主神和全能者羔羊里面。我们来到第二大点，雅各的生活和经历启示出我们能变化成为神建造之柱子的路。我们在思考雅各的事，第一终点，我们的拣选其实在于神的怜悯，我们就需要持续倚靠他的怜悯，天天享受他新的怜悯，成为蒙怜悯贵重荣耀的器皿。雅各是蒙怜悯的器皿，罗马书九章十一到二十三节说到，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做出来，只要因坚定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本于行为，乃是本于那呼召人的。神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九章十六节就说，这样看来，这不在于那定义的，也不在于那奔跑的，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我们常常见证，我们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的定义，我们的奔跑，而是神向我们施怜悯。二十一、二十三节说到，我们是蒙怜悯的器皿，我们是尊贵的器皿，我们是荣耀的器皿，我们能盛装神的怜悯，神的荣耀，神的尊贵。然后哀歌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耶利米这样说，我心回想这事，我就有指望，我们不至于消灭，是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出耶和华的慈爱，因他的连续不至断绝，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意思就是耶利米做想每天早上接触神这连续的神，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的魂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雅各的经历要成为我们的经历，第二终点，我们需要享受他做全族的神。他见证在创世纪四十八节，这里说到全族的神曾在迦南地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所以他说，这是全族的神向我显现，赐福于我。所以我们需要全族的神向我们显现。十七章一节，这说到亚伯兰，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是全族的神，你要行在我面前，并且要完全。什么是行在我面前？这位全族的神面前，就是有神的同在。什么是完全？就是有神加到我们里面，作为 我们完全的元素和因素。然后第三终点说到我们需要享受它，继续不断的牧养直到我们的末日，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我们是不是一同这样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雅各在创世纪的末了，在他的晚年这样说，这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我们也需要牧养，一直受他的牧养直到我们的末日。第四重点说，我们需要观看神的面，观看神的面。创世纪32章30节这里说到，创世纪32章这段话说，是说到雅各与神摔跤，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毕努伊勒，意思就是神的面。他说我面对面看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他就称那地为毕努伊勒，就是神的面。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观看神的面，我们需要寻求他的面。赞美主，我们都在寻求他的面。像诗篇27篇8节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他对把神的话祷告回去，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因为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然后四节也很美妙，诗篇27篇4节，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弟兄们，我们在这里是在瞻仰耶和华的荣美，是不是呢？然后注解这里说到瞻仰耶和华的荣美求问，并且这里有喜乐，不仅如此，可爱可悦可喜。我们也需要享受他的面，做我们侍奉的供应。这就带我们到出埃及记25章30节，在帐幕里祭司吃陈设饼或者面饼，这个饼是神的同在，神的面，意思就是神的同在，神的脸就是侍奉的供应。我们有神的面，我们就有侍奉的供应。并且在基督的面前，在他的人位里做每一件事，使我们变化从荣耀到荣耀。当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时，我们就有三一神的面做我们的恩典，也有他的脸做我们的平安。脸就是脸上的发表，我们要主的笑脸，主有笑脸，他就是我们的一切。你有笑脸，你就有笑脸，如果你没有主的笑脸，你就没有笑脸。无论如何，他的同在对我们是一切，在我们这一生中是我们的一切，也是我们的工作。第一小点，看见神等于得着神而被神构成。在约伯记的末了，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在约伯记的末了，约伯看见了神，看见神他也得着了神。二，看见神使我们变化，因为我们看见神时就把他的元素接受到我们里面，我们的旧元素也被排除了。第五终点，在圣经里柱子是神建造的标记见证，这建造是在实习身体生活中借着变化而有的。第一小点说，我们等一下会再重复的读网上的这一段经文。第一小点说到，根据创世纪28章18节，雅各把所证的石头立作柱子，这是何等的枕头， 枕头成为柱子。所以 A 小点，石头成为枕头，表征基督神圣的元素，借着我们对他主观的经历，构成到我们这人里面，成为给我们安息的枕头。所以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必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的心里就柔和谦卑。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轭就是神的旨意，担子就是要实行神的旨意，所以他的轭是容易的，神的旨意是容易的，是美好的，是可担负的。我们常常觉得担负责任好重好累好难，我们里面觉得身上有个轭，但是他的轭是容易的，实行父的旨意，这个担子是轻省的。B 小点，枕头成为柱子，表成我们所经历并凭他得安息的基督，成了神的建造，神的家的材料和支撑。所以提前三章十五节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第二小点说到建圣殿的柱子是铜做的，铜表征神的审判。 A 小点，对神有用的人乃是一直在神的审判之下，领悟他们是在肉体里的人，一无价值，只配死与埋葬。当主受尽时，他宣告这事，虽然我们这些是不完全有罪的人，我们在这里宣告他是神成为肉体，但是他在约翰的指示下，那时是神当时代的指示之下，他也宣告这事，他受约翰的敬来满足所有的义，尽一切的义。我们也需要宣告，我们是在肉体里的人，一无价值，只配死与埋葬，这就使我们有用。有些学员他们来到训练里，结果在训练结束时，他觉得自己更糟，越来越糟。我告诉他们，你们没有更糟，你们本来就那么糟。我们是在肉体里的人，一无价值，只配死与埋葬。主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越有一种主观的认识。出埃及记四章一到九节，主得着摩西是用三个神迹，他丢下手里的杖就变成蛇，要伸出手来把拿住蛇的尾巴。但是其中一个我要专注的讲的神迹是把你的手放在怀里，他把手放在怀里，其实抽出来不料手长了麻风，像雪那样白，那是表征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我们要在主里所用，我们要做柱子的人，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就是麻风的具体化身，这是罪，并且不洁，并且败坏。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领会，我们若是要在神里主的手里有用。然后第三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血，这就是我们所喝的这个世界俗世的享乐，就是死。好， B 小点说，我们必须断定自己是一无所事的，只够资格被定死。我们无论是什么，都是因神的恩，并且劳苦的不是我们，乃是神的恩。我们必须断定自己一无所事，只够资格被定死。我们无论是什么，都是因享受神，不是我们在劳苦，乃是享受 在复活里享受神的恩而劳苦，借着我们来服侍。第 C 小点，信徒中间的分裂和不结果子，都是因为，请把这个画起来，为什么分裂呢？为什么不结果子呢？在信徒中间，为什么有这些呢？都是因为没有同，没有什么是经过神审判，反而有骄傲、自夸、自我表白、自我称义、自我称许、自找借口。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发现自己这样呢？自找借口，然后自义，定罪别人，规律别人。当主经过那些城，人不接待他，雅各和约翰就说，主啊，你要不要我们吩咐天上的火降下来烧灭他们？主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要把这些村庄烧灭。这就显明他们的灵，这不能有审判的灵、定罪的灵或者毁灭人的灵。现在这里第三小点，这多年来我都被这一点帮助。殿里的柱子的柱顶有装修的格子网如格子架和拧成的锁链形成的花圈，这些表征错综复杂的光景，而那些在神建造中做柱子的人在其中生活并承担责任。所以弟兄们，我们都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光景中，我们可能会以为我们的情形可能不会那么复杂，不会这么混乱。我读生命读经这么多年，去聚会，但是情形还是那么复杂，这么错综复杂。我就向主祷告，我要我的情形不要这么复杂，但是他做的情形，但是主使这个情形更错综复杂，因为这就是他在我们里面长大的背景，他就是使我们里面被变化的背景，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光景下，这是何等的奇妙，令人惊奇。我不要跟你们做见证，我的情形何等错综复杂，有些情形实在是让人惊讶，越来越错综复杂，情形本来没那么复杂，然后你结婚前没有那么复杂，你结婚后就变得很复杂，然后有了孩子就更复杂，然后你养了一条狗就更复杂，错综复杂的光景。而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那些在神建造中做柱子的人就在其中生活，我们需要在这其中生活并承担责任。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我已经学得秘诀，基督是我的秘诀，做足够我的一切，在各种的情况下我都能享受它并活它。第 A 小点，百合花表征信靠神的生活，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形，这里有格子网，装修的格子网和拧成锁链形成的花圈，这里还有百合花。百合花表征信靠神的生活，就是凭神之于我们的所事，不凭我们的所事而过生活。请注意下一句话，下一句话蛮有力量，同的意思是不是我，百合花的意思是乃是基督。这是不是很好？同的意思是不是我，百合花的意思是乃是基督。所以灵后五章四节说，我们这些帐幕里的人负重叹息，不愿意脱下这个，乃愿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李弟兄这样指出，我们要把一些的情形，在一些情形中 我们就说到，主啊，你要用生命来吞灭那些死的，我不要用我的琐事或者我能做的，我生活要凭你这不能朽坏的生命来生活。第一小点说，铸顶花圈上的石榴表征那座生命的基督是丰富的、丰满、丰盛、美丽和彰显。 C 小点说，借着格子网的除去和拧成之所列的限制，我们就能够信靠神的单纯简单生活，彰显基督神圣生命的丰富，为着神在生命里的建造。所以你们能看见，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形光景下，就在这种背景下，就让百合花和石榴生长，有生长，有存在，就会更光明。简单信靠神的生活，就有生命的美丽、丰满、丰盛。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形里，就有这样的长生长。第六终点，这就把一切综合起来，关于柱子的事，这综合起来。按属灵的意义说，柱顶的球乃是见证，数字二，指明那些将自己置于神的审判同之下，算自己一无所事的人能完全，数字十，承担责任，数字五，并在错综复杂的光景中，装修的格子网和拧成的锁链，出自复活的过程，柱顶的底座高三轴，彰显神圣生命的丰富石榴，因为他们不凭自己活，乃凭神活。百合花，赞美主。所以我们不凭自己活，乃凭神活。我们有石榴和百合花的生命。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所罗门殿的建造者预表基督，护栏柱子的建造者预表新约中有恩赐的人，他们成全圣徒，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圣徒们，我们不该满意于，当然我们也都不满意，已过这一段时间主与我们何等的亲密，我们跟主祷告说，主使我成为柱子，并成为建造柱子的人，使我成为这样的人。好，在王上七章这里说到，所罗门王差遣人去把护栏找来，他是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推罗人，他有智慧、悟性、技能，善于做各样的童工，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的工作。他制造两根铜柱，每根柱子高18轴，柱子为12轴。第一重点，建造的工作不是由所罗门直接完成，乃是由所罗门借着护栏完成。这指明基督不是直接建造教会，乃是借着有恩赐的人建造。第二重点说，代下二章十四节说到，护栏的母亲是但支派的一个妇人。但支派是拜偶像的支派，使神的百姓半跌，从神的道上坠落。护栏的母亲属于但，这指明护栏的起源和所有的人一样是有罪的，是有罪的。诗篇51篇5节说，看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然后第三终点说，护栏是一个寡妇的儿子，属拿弗他利支派，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的。护栏蛮有智慧、悟性、技能，善于做各样铜工。一小点，护栏成了一个属拿弗他利支派的人。拿弗他利支派是复活的支派，也就是变化的支派。弟兄们，我们都要在变化的支派里。 在复活的支派里，就是拿弗他利支派。这表征我们要成为神建造的一部分，并有份于这建造的工作，就需要借着在基督的复活里的重生并变化，而从但支派转到拿弗他利支派。所以这里有一个奥秘的转换，没有这份职事，我们就不会，我们读到这个就是觉得是这样，但是李立翁来读，他就在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读，他不认为这是个错误，我们会认为这是个错误，但是他说这是一个奥秘的转换，从代支派转到拿弗他利支派，就是从罪人的支派就变化转到复活的支派。第二小点说，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加美的言语。我们需要导读这样的经节，用这样的经节来祷告，使我们成为被释放的母鹿，使我成为出加美言语的人，好建造你的身体。 A 小点，母鹿乃是在无望的情况里信靠神并因神喜乐的人，在不是那么迫切的情形下比较容易信靠神，相信神。但是主是我们里面活着的母鹿，他是在无望的情况里信靠神并因神喜乐的人。哈巴谷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这里说到，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下一节他没有说我糟了，他反而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我们需要成为信靠神并因神喜乐的人，在无望的情况里信靠神并因神喜乐。有的时候我们也真是在无望的情况里，我们为主说话也需要信靠神并因神喜乐，在许多绝望的情况里。哈巴谷三章十九节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使我稳行在高处。弟兄们，我要再说，不要让这一节过去，我们需要用这一节祷告回去给主，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使我们稳行在高处。现在 C 小点，诗篇二十二篇的标题也提到朝露，这篇诗说到基督在复活里为着产生召会。拿弗他利是母鹿的支派，母鹿表征重生并变化过的人，信靠神行走在山顶，并活在复活里而过召会生活。但愿我们都做这样的人，主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母鹿有一种跳跃的跳跃的能力，在复活里足跳跃正过所有的困难和障碍，他跳过所有的困难，因为他是跳跃跳跃的那一位。第小点说到，拿弗他利是在加利利地，第一批的使徒都是来自加利利，从这些加利利人所出加美的言语就是生命的话、恩典的话、救恩的话、智慧的话、知识的话以及建造的话。使徒行传五章二十章说，十四章三节，五章二十节说到生命的话，十四章三节说到恩典的话，十三章二十六节说到救恩的话，然后灵前十二章八节说到智慧的话。这里就是说到基督是神的圣奥，为着做我们的份，将神赐给我们。神基督是神智慧的话，我们在主的恢复之外不知怎么 用这样的话，应用这样的话，但是这智慧的话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智慧，他是神的身啊，为着做我们的份。然后也有知识的话，知识的言语，这是说到关于基督的教训，论到基督的教训，以基督为内容，作为神经论的内容。然后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说，保罗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典的话，这话能建造你们。所以神的话是建造的话，建造的话。第三小点，推罗是外邦城市，以商业著称，因此推罗与撒旦是一。我们知道这些在以西结二十八章，这里是撒旦的预表，推罗王就是预表撒旦，所以外邦城市推罗以商业著称，他是与撒旦是一。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以西结二十八章十六节，这里说到你贸易很多，你中间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你犯了罪。路西佛，你犯了罪，这是路西佛，就是宇宙中的第一个罪人，他是不法，他要取代神在宝座上的地位。第四小点说，忽然的父亲是忽然做童工之技能的源头，然而他的父亲死了，留下他的母亲，他存在的源头为寡妇。哎，小点，这表征为着建造召会，就是建造神的居所。我们若要对神有用，就需要取得世俗的学问和技能，但必须让我们的推罗父亲这些事物的源头死了。在召会生活里，我们会讲这样的信息，我们知道参加完训练之后会回到这个世界里，有一些世俗的技能，好叫我们在神的手中有用。但是这里说到，我们需要让我们推罗的父亲这些事物的源头死。如果你没有让这个推罗的父亲死，就有大麻烦了。你需要让这些世俗的学问和技术学起来，但要让推罗的父亲死去。所以全时间训练最终，这不是一件硬性的事，就是你在训练之后，你大学之后要参加全时间训练，然后你参加全时间训练，你受主的训练，你也许你就结婚，或者在读书，或者照着主的引导，也许你就全时间侍奉，照着主的引导，也许有不同的往前。然后 B 小点说，不仅如此，我们的但母亲必须成为寡妇，与属世的源头分开，我们也必须属于拿弗他利支派及变化的支派。因此我们继续保有学问和技能，却不保有其源头，这是不是很美妙呢？你继续保有学问和技能，却不保有其源头，这就是推罗，那是从仇敌来的。你必须有一些的学习和技能，就像摩西，他精于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和技能，但是就好像你到埃及去，你看到那里有许多的学问，然后他们的建筑能够建造金字塔，摩西完全懂得这些建筑学，有学了埃及一切的智慧和学问，但是他想要打死埃及人来拯救他的百姓，就他同族，但是主让他到旷野四十年，就把他带到复活里，他就在主的手里有用，他死而复活，在复活里他就能上到山上，明白帐幕一切的细节。你想想看，这里有一个灯台，完全不是照人的想法，完全是人的思想想不出来的，像一棵橄榄树，有杏花，有花苞， 在这些灯台上，然后灯光从灯台照耀出去，如果是我，我会说，主，请你找一些弟兄们上来帮我，我才能够了解。但我们有很多的弟兄，他是懂工程学的，他们实在是很了不起。李弟兄也是这样的人，他真是不得了。有一次我问李弟兄，你怎么学到这些事的？他能设计会说，但是我要读给你们听的就是这些。即使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只会读纲要，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何等的丰富，这何等的明亮，把圣经全部打开，把圣经里面内在的意义都告诉我们，他就能这样做。就是这样的人，他能设计一个会场让同工们聚会，他计算这个椅子，然后他设计楼梯是这样往上。有一次我说，李弟兄你怎么知道做这些？我们李弟兄说，我在烟台的时候就这样建设计会所，我也知道如何设计这个阶梯的宽度。我想我们也应该这样学，但是我们都开始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笨。我说，李丢，你就好像Thomas Jefferson。 他说什么？我说 Jefferson 他就建造很多的房子，他是美国的以前的总统，他建立了这个维吉尼亚大学等等，他做了很多事。然后他说，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想说我怎么问这种问题。然后李弟兄说他从来不知道杰弗逊有做过这么多事。李弟兄就像天才，在这世界上的许多的方面他都知道，因为他是个建造柱子的人。所以我们再来读 C 小点，因此我们继续保有学问和技能，这是一面，却不保有其源头。我们的存在母亲不再连于我们属世的来源，这是二，而且我们乃是在复活里。摩西和使徒保罗是这个原则绝佳的榜样。所以有摩西，有使徒保罗，他们都从加玛列的门下学了许多，他们看见基督与教会，基督与教会处处都可以看到。所以哥罗西二章这里说到，保罗说到我们要在他里面行走，在他里面生根，他就是那个土地，他就是分给众圣徒的份。就像以色列人都在美地上得了一份，你也需要得着基督做你的份。所以保罗有许多属世的学习，但是却向那个源头死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没有这十四封书信，他不只是柱子，他也是柱子的建造者。要记得弟兄们，我们要做柱子，就要来参加一年七次特会，被这份职事积极的事物所供应。也许你不能够来七次，但是至少能够来几次，要常常遇到你们，我们能够被基督所构成。第四终点说，忽然从推罗被带往耶路撒冷，就是建造圣殿之地，到所罗门王那里。耶路撒冷预表召会。一小点，今日的所罗门基督和今时的建造，二者都在召会中。二，因此我们要对神的建造有用。 就必须取得世俗的技能，复活在复活里，并来到正确的立场，就是召会的立场。第四大点说，今日召会的需要是让主得着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我非常的珍赏有些同工，我真是觉得他们实在是柱子的建造者，他专注的做这件事，在召会中产生柱子，对我实在是榜样。要应付这种需要，我们都必须向主祷告说，让我们一同这样祷告，主为着你建造的缘故，把我做成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赞美主，我们都需要成为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为着神的建造。与身旁的人祷告几分钟，Bob弟兄就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